据路透社报道，农历新年的前夕，在中国的社交媒体小红书上，网友们纷纷开始讨论要如何能够更节俭的方式过大年。那1月21号当天，小红书上关于如何省钱的帖子是超过了150万条，浏览量呢已经超过了 1.3 亿人次。与此同时，美国之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2025年农历春节的庆祝在中国呈现出了不同以往的方式和气氛。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过春节的开销开始紧缩，努力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而是选择以更务实和节俭的方式过春节。对多名30多岁的年轻人的采访发现，说中国过春节的传统和风俗，比如说送红包、年货礼品，甚至是春运回家过年的旅行等等，都受到了经济压力的挤压，而呈现出一种消费降级的新趋势。那么年轻人过春节压缩开支、消费下降的背后说明了什么？好，我们来讨论这个话题。再次介绍一下今天参加节目的两位嘉宾，独立时评人郑旭光先生，独立时评人法学博士张杰先生。啊，第一个问题请旭光先生先说说，现在的年轻人春节消费降级了，这个现象呢，让人联想到毛泽东时代的一个说法啊，在毛泽东时代，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都可能都还记得啊，当时的口号，过春节的时候，也可能会看到街上贴的标语，都写着要移风易俗，要勤俭节约，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那现在这个年轻人这样做是要移风易俗呢，还是背后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这个不是响应政府号召啊，因为口袋的钱是由自己去挣啊，不像这个毛泽东时期是这个单位发啊，可以政府发给你。当然，我说毛泽东时期主要是指城市的体制内的这些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这些人啊。那么农民是不在这个考量里头的，农民不存在过革命化的春节的这个事。那现在的来讲呢，就是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大家要这个过节的时候可能没有多少钱啊能够用来支付，那么你要是花钱太多了，可能会这个有怨言啊，有怨言要勤俭节约啊。那么现在呢，应该是都是自律性的啊，这个想一想未来的这个收入，想想现在的收入啊，所以消费降级啊，是一个自然的一个应对的问题。所以中央政府一直想这个调整啊，就是要刺激消费啊，但是呢反过来的啊，这个民间呢是要缩减消费。那么中央政府希望啊投资科技企业，那最终呢可能还是通过中央的金融手段啊，就是通货膨胀的手段啊，放松银根啊，降准降息的手段啊，把这个人为的啊刺激这个对于科技企业制造业的投资。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现在出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去年的这个顺差达到了10000亿美金啊，这是破了历史的高峰啊。另外一方面呢，人们呢还普遍啊感觉到前景。刚才我们探讨的这个话题呢，刚才漏讲了一个，就是对于央企的这个定位，实际上已经在调整金融企业。路透社上周的报道说，央行金融管理总局和证监会的这个员工呢，机构员工本月起就集体降薪50%，这个达到了什么呢，相关部门的这个其他部门的这个工资水平。另外一个呢，就是央企的子公司的下属薪酬不得超过上级啊，
嗯，
这个薪酬与职级不能倒挂。这两个信息呢，实际上给我一个强烈的一个印象啊。什么印象呢？就是第一个，就是把这些央企，金融央企当作政府的职能部门的这么一个收入的一个水平，而且下级不能高过子公司的下级，不能高过上级，所以它更就是以后可能只能发挥政策工具的作用，而不是像江珠和这个胡温时代的一个在市场里头生龙活虎的一个角色啊。所以我觉得 现在发生着巨大的一个调整，那种在金融领域的半吊子的这种市场化，一方面享受市场化的好处，另一方面呢，又不承担市场化的这种带来的坏处，而且是这个吹哨人下场，内部人进行金融大操作，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应该说是在逐渐的退去啊。那么这些人呢，如果说他挣了钱，大手大脚花的时候，也能够给其他部门带来收入啊。但是这个经济进入了一个收缩期的时候，可以看到，不管是腐败分子，还是体制内的正常的公务人员，还有市场部门，他们的收入都在持一个下降的态势。
实际上，这个年轻人在春节的时候，减少开支这件事儿，也不是今年刚开始的，似乎在去年的时候就有媒体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了。那现在和今年似乎就成了一种新常态了啊，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那么，张杰先生，您是怎么看这件事儿的？现在这年轻人这样做，他背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对，首先还是要跟观众朋友拜个年啊。这个毕竟在应该在初三吧，应该在年内啊。这个目前这个原因，其实刚才旭光说的也很清楚了。根本原因呢，也就是因为经济不景气，很多青年人失业没有收入，那么当然自然会带来消费的降级。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个报道，就是说，比如说以海南省这个今年一月份公布的数据，2024年访问海南的购物人数就下降了15.9%，从2023年675.6万人已经减少到568.3万人，2024年在当地免税购买免税商品购买的总金额是309.4亿人民币，比上年下降了多少呢？下降了29.3%。所以说，中国经济一直处于这个非常艰难，在疫情过后，本来认为有一个报复性的反弹，但是相反的，陷入到经济的困境之中。经济学家高尚文先生就说嘛，说中国的这个 GDP 它的增长速度，如果按这几年你跟它每年减2%，基本上各个数据都对上了。我看到日本经济学家他们的分析，其实这几年以来，中国经济 GDP 一直处于零增长或者负增长，所以经济整个环境不好，老百姓口袋里没钱，那么想高消费，想怎么样也做不到，也只有消费降级了。
刚才旭光先生提到，就是说这种出现这种现象啊，并没有什么政府的号召啊。实际上也好像我看到还的确有地方政府有这样的号召。我看到一个报道，是广西自治区的博色市，他就这个市政府出面，就是发出倡议，说春节期间呢，这个压岁钱的金额不要超过20元人民币，并且鼓励呢晚辈向长辈赠送具有纪念意义或者是情感价值的祝福礼，来替代传统的高额的红包来回归这种祝福的本质的祝福的本质这是广西博色市是这样说的，发出一个倡议。他们这样做是真的是处于提倡这种新风尚，还是考虑到了经济的压力，老百姓的经济的压力？
我觉得不管他们怎么考虑，似乎不符合中央的精神。中央是要刺激消费给各种消费券，给各种折扣让年轻人可以买一些消费类的电子产品过年不管过年不过年吧，都是要刺激大家来消费的嘛。而中国呢，是产能过剩才造成一个利润下降所有人这个收入下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地方政府这个拉动不了经济因为负债累累，现在发新债还旧债那么家庭部门也是消费能力有限刚才张杰博士说了一个现象就是说他有1000万我有零收入，我平均一下500万。所以呢，就是有些部门可能有些人日子一直是挺好过的，不管是经济好还是不好， 在一般人眼里头哈、似乎影响不了他们的消费，所以这些人呢可能需要啊夹起尾巴不要引起公愤啊，就是因为你的这个富人呢实际上主要的财产啊是资产啊是资产，而他的消费呢如果并不会啊影响削弱他太多的资产，这个时候倒需要的是富人来多消费啊，穷人这样呢富人多消费穷人可以多有一些收入，这样平抑一下当时的情况啊，当时的这种经济情况。实际上呢从总的来讲，我觉得习近平的这个对经济的理解啊非常十九世纪，我这个不是批评他，我觉得是他很古典啊，就是是投资决定消费而不是消费决定投资。我们知道20世纪21世纪很时髦的经济理论都是消费拉动这个投资，消费拉动生产，可是如果说你不创造出价值你是不敢去消费的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就是要解决当下的经济驱动力的问题，像高尚文说的啊，实际经济增长可能只有2%啊，而据称呢，习近平亲自下令调查高尚文啊，就像在胡锦涛啊亲自下令调查曹思源先生一样啊，这个显然刺激到了他们的这个痛点啊，说经济增长竟然只有2%，这高尚文是凭什么这么说啊？那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啊，暂时的提高一下经济增长率，这个对于社会稳定啊是有很大帮助的。这个时候经济增长啊可以说是一个政治措施啊，政治措施当然是要鼓励消费啊，当下的中央的政策是希望民间来投资啊，民间投资到高科技业啊，顺带啊投到这个制造业，起码让眼下的日子能好过一些啊，这种青年人有更多的工作也有更多的消费啊，能够带动这个社会稳定。至于这个你刚才讲的这个地方政府可能是没有理解到中央政府的这个苦衷啊，发这样的通知。
好，请张杰先生说一说，就是广西博色市政府的这种做法啊，你是怎么看的？再一个就是，你觉得除了这些像刚才这个广西博色这样的地方政府这种推出发表一种倡议来让年轻人去这样做，另外就是这个社交媒体，刚才提到的小红书是这一波年轻人这样来要勤俭节约过大年的推手吗？这方面他就起到了多大的作用？这个社交媒体，
这个白色啊，这个是他这个发出的信号啊，的确呢跟最近中央政策呢有点不太对劲儿啊，这是体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其实啊你就是看中央啊，中央政治局。他也是这些领导人也是今天一个说法，明天一个说法，源于呢就是面对中国经济的困境，特别是面对消费紧缩啊，通货紧缩以后啊，这个中共领导人他不知道怎么去应对啊，所以他就有点头痛医脚啊，这个就是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感觉到了这个都不消费了我就刺激经济，但是呢老百姓这个负担啊，过节负担又很重，他又很担心会引起啊这个社会矛盾，造成无差别伤害事件，所以他又说那你们就应该勤俭过节啊等等，所以他整个信息啊比较矛盾，这也就体现出习近平政权他在搞权力方面他的确还是独有心得，但是在治理国家方面，无论是知识结构还是应用的工具都显得非常的老套，他显然呢他不太适应怎么去管理一个大国。至于说您刚才说到的小红书呢，当然这个最近比较热了啊，因为抖音啊可能被美国禁，所以大量美国的叫抖音难民就涌入了小红书，也让小红书呢大火了一把。因为这些抖音和小红书啊其实都是中共政府控制的宣传工具，他当然要秉承上意，要引导社会舆论，但是我也要说真正导致中国青年人啊消费降级或者说不愿意过春节，根本的原因还不是小红书，而是呢经济这只无形的手，因为没有办法呀，你 就是说人没有钱，那你当然你就腰杆子硬不起来嘛。其实中国人也不是不愿意消费，中国人也有很强的消费欲望，但是问题在于中国有太多的顾虑，不敢消费。其实你看一看银行的储蓄，中国的银行储蓄比西方要大得多，但是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有太多的后顾之忧，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政府真正要拉动消费，它必须进行政治经济全面的改革。
嗯，徐光先生，我看到现在这样一种说法，就是说，当然了，就是春节现在好像是成了联合国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了啊，是第一年成了非遗。但是呢，就有很多人认为，虽然是成了非遗了，中国中华民族的这个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吧，但是已经不适应现代生活节奏了。特别是像一到这个春节就放长假，还有这个有钱没钱回家过年的老百姓这样意识，每年这个中国的春运就成了一种厄运，完全是打乱了原来的生活节奏。那么就提出来是应该取消，就是春节或者其他节日这样一下子就放长假这种做法，您怎么看？
这个是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嗯，
就是中国的春节啊，和这个西方的圣诞节啊，都类似了，有点这个啊，就是每人忙碌一年啊，是需要放松一下，再交流一下啊。那么中国这个春运现象呢，应该说是一个农民工问题啊，所以农民工问题就是城乡啊三大差别啊中间的一个毛泽东时代的一个遗产，也不是全毛泽东时代啊，是大跃进啊之后啊，这个农村和城市啊用过户籍制度把它给个分割开了。那么这个所谓的改开四十年啊有松动，但是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就是现在有所谓的新市民啊落户啊中小城市啊，我觉得按说应该是彻底的取消目前的这个户籍管制，那么可以让人们在当地过年，当地啊成为他的新家啊，他的家乡，那这个春运问题自然解决啊。春运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户籍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啊。那么另外一个呢，春节期间自然要有旅游啊，你去别处旅游和回老家去看一看，我觉得没有本质的区别啊，都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放松。所以对这件事情呢，我不置可否，说春节该不该放长假，我觉得无论如何春节的意义它依然是在那儿的，依然在那儿的。
嗯，好的，今天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我们就先谈到这里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啊，两位辛苦了。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